Hello，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837，呢度依然有 Max 陪住大家。好耐冇抛开嗰啲情绪同埋一啲负面嘅嘢啦，去做翻期节目啦。咁今日咧就。依旧是阳光明媚啦，虽然立秋已经过去了一两日啦，天气依旧是炎热。不过 anyway 啦，总觉得依家吹过嚟的风呢已经有少少的凉意。过去的节目入面呢，我都好少采用一些岛国，即是日本方面的一些音乐啦，去作为背景音乐。或者是插曲的。咁今期咧节目咧，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吉他，亦关于我嘅梦想嘅一啲小事情啦。无可否认嘅话咧，就系、是、日本方面嘅一啲音乐的而且确系做得比较优秀啦。好似呢首初恋咁样啦，我第一次听嘅就系喺Yahoo 上面听玩译嘅一个翻唱啦，吉他版本嘅，嗰阵时开始比较中意呢首歌。咁然之后咧，日本方面嘅动漫咧就唔需要我喺度多讲啦，相信大家应该都好中意。咁其实最中意嘅话咧，讲到吉他方面就有两个只弹吉他嘅音乐家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叫做阿美光太郎。阿美光太郎系日本新生代嘅吉他演奏家，佢喺吉他演奏上面咧。可以令人在一把吉他上面咧听到仿佛有好几把吉他同时演奏的音色啦，融合了力量、温软、柔美，佢曲目受到好多人的喜爱啦。佢的国籍日本民族大和民族，出生地咧喺大阪，是出生于1968年2月1日。他的代表作品有 Starling Pond， 在2002年的7月10日东芝的 EMI 公司为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Starling Pond。 他亦都在2010年的时候来过中国的上海、北京、沈阳、广州这些地方做演出的。只可惜呢，当时的我可以说是刚未接触吉他啦，当然啦，也都不认识他。如果是调转在这家的话呢，我应该都会去听下他的演唱会，是演奏会。大家对于吉他方面的吉他指弹方面的认识是怎样？应该大部分人觉得弹吉他都是在那里自弹自唱啦。咁吉他只是作为一种伴奏的乐器。咁然而呢，木吉他在他的手上呢就是主要以独奏为主啦，用他自己独到的编曲方式。将一首曲完全咁样，用一把吉他演绎出嚟。接下来咧，送出一首我都识弹，而且系我听佢嘅第一首指弹作品，叫做《风之诗》（Wind Song）。其实要练习一些指弹作品呢，相对于简单的一些弹唱啦来说是难度大很多，因为毕竟它不是简单的几个和弦之间的重重复复啦，而是根据整首曲的旋律 去不斷在琴頸上面去用你的手指去移動走位啦，難度會相對大一點，而且要通過你的節拍的掌握啦去表達力度，去表達出這首曲的一個情感。當然啦，咁指彈上面咧就會包含住好多一啲技巧啦，唔單止係用手指去彈出聲音咁簡單啦，會有啲擊板啊、滑音、擊弦，各種各樣嘅一啲木吉他上面嘅技巧，咁而對於初學者嚟講咧，會難度比較大少少。有時即使是你對著個譜去彈都會比較吃力啦，因為吉他和鋼琴呢就有少少區別，它除了有時跨度會非常大之外呢，還因為呢吉他琴弦呢會比較辣琴少少，而且不同於鋼琴，你撳咗落去之後個聲音就會發出嚟。吉他嘅話除咗要撳好撳準之外呢，咁仲要左右手一齊配合啦，所以好多時候更加比鋼琴更加需要耐心去練習先可以有一定嘅成就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韩国的吉他小神童郑成河的作品呢？如果关注他的朋友呢，一定会留意到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弹吉他了。看回他很小，大概是六七岁或者五岁左右的视频啦，已经是弹得非常好了。有时候觉得呢，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呢没有将我培养下呢，是都等我自己大个之后有机会啦，自己先要去接触这件事。咁起點就慢咗好多啦。不過點講呢，不同人出生嘅不同嘅家庭呢，就當然一個文化差異會喺度啦，所以好多嘢都係靠自己日後點樣去發現，點樣去培養自己。接下来要继续介绍另一位日本的指弹大师岸部真明。他的这首 November 十月亦都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之一。岸部真明，1964年1月13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府吹田市，日本新生代的音乐演奏家，日本 fingerstyle 大师的学生。岸部真明的作品风格多元化，既有优美清新的吉他独奏小调品，又有另类的独奏作品。他于2003年参加了 National Fingerstyle Guitar Championship， 即是这个国际指弹吉他冠军赛吧，应该是获得第二名的成绩，展现出他非凡的实力。 佢嘅成长经历就系1978年中学二年生嘅时候开始弹吉他，咁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对Beatles 啊，同埋一啲国外摇滚流行好感兴趣。不过咧就冇话进行弹唱嘅作品啦，就发行咗呢、这个。sorry， 我都喺度读紧百度上面嘅一啲资料啊，唔系好明。总之就系讲佢呢个从中学开始演奏吉他啦，咁亦都经历咗一啲同唱片公司嘅一啲合作啦，咁同埋自己嘅努力，到咗1995年咧发行咗第一张专辑嘅。按部增明相对于压尾来讲呢就会感觉会低调少少啦，咁从佢嘅外表上面啦亦都冇压尾咁吸引咁靓仔啦，不过呢佢哋两个人嘅吉他风格啦音乐风格亦都有比较自己鲜明嘅个性，两个都好喜欢尤其系呢首 November 啦，听完之后有一种十分心旷神怡的感觉，不过呢这首曲就稍微难度大少少啦，至今都未识弹。好啦，咁介绍完两位紫檀大师之后啦，咁亦都转返正题啦，讲讲我所谓的音乐梦想，同埋之前上一期节目咪所讲的追寻梦想，然之后落空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啦。好啦，都等我哋听埋呢首曲。安静咁听埋一首曲先啦。每次听纯吉他指弹的音乐啦，会比较宁静少少，唔同听有歌词人唱歌的音乐啦，多多少少会俾佢带咗入去佢嘅情绪度啦。而听纯吉他的指弹咧，只会系烘托出你自己嘅心情，几好噶。本人从2010年啦进入咗大学一年级，咁嗰阵时亦都系正因为暑假嘅一个奇妙嘅梦啦，有一晚上咁就发梦，竟然梦见喺眼前咧出现咗一个好潇洒嘅形象，吹住口琴，坐喺江边。感觉咧就十分之写意，而且好吸引我。于是咧，第二日嘅日头就，好冲动，亦都系喺屋企隔篱附近啦，买咗一把口琴。咁就从嗰个暑假开始咧，就喺度自己学口琴啦。咁亦都成为咗我比较熟悉、识吹、识用嘅第一个乐器啦，咁就系口琴。咁亦都到咗上大學嘅時候啦，依然會係將口琴帶喺身邊啦。直到喺 一場新生演出入面呢，見到師兄他們呢就彈吉他去夾 band 啊，覺得非常之好有型，而且是好吸引我，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比較喜歡音樂方面，咁嗰時就開始同師兄買咗第一把吉他，我記得第一把吉他價錢係260元，咁相對於一個啱上大學嘅大一學生嚟講咧，其實都係一筆唔細嘅費用。咁買咗第一把吉他之後咧，咁其實相當於係我嘅老婆或者女朋友啦，咁對佢非常之好。雖然唔係好識彈，咁就每個晚上只要冇乜嘢做咧，都會係睇書啦，或者係喺網上面去抄一啲視頻去自學。咁仲有間唔中咧，師兄佢哋都會喺吉他社入邊會係舉辦一啲吉他課啦，咁去教一啲基本知識嘅。不過其實咧只以佢哋教嗰啲基本嘢咧，係遠遠唔夠啦。亦都睇住原本坐滿教室嘅一種授課情況，直到上多幾次課啦，咁由百幾人到幾十人，到最尾上課得返幾個人嚟上課。不過 anyway 啦，即使係得返幾個人都好啦，我覺得師兄都依然係好盡責咁樣去教我哋，同我哋上埋最後一堂課，亦都同我哋講以後嘅路是否行落去，是否继续弹吉他，你都睇你自己啦。好似有啲语重心长，感觉好似要毕业咁。虽然咧从佢身上学唔到话太多关于弹吉他上面嘅一啲知识啦，不过咧亦都俾到我哋一种坚持同埋执着嘅力量。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讲，工作之后咧，你唔会再有心情去掂呢样嘢啦，或者你拍拖啊，各种事情烦住你之后咧，好多曾经执着过嘅一啲事情啦，你会放弃改变。咁但系都出嚟工作差唔多两年啦，咁吉他其实一直都冇离开过我身边。都算是陪伴在我身边最不离不弃的一样东西。所以正如应验了近期我最看好的一句话，很多东西你之所以放弃或者没办法去战胜，是因为你根本不够爱他，无论是爱情还是你的爱好，都是一样的道理。转眼咁接触呢种乐器啦，已经是迈入第四个年头啊。虽然自己技术上面咧冇话咩特别厉害，话啲特别大嘅进步啦，咁但系已经觉得佢已经成为咗我生命一部分。咁直到前排咧，就因为啲近期嘅失业，就有一个念头啦，想同一个拍档，亦都系495169嘅主播去开一间琴行嘅。咁当然啦，要开一间琴行嘅话，只系依靠自己一个人嘅力量咧，就比较势单力薄，所以咧之所以开唔成，就系因为佢嗰方面咧出咗少少问题啦。咁而我呢方面其实就 OK 啦。只不过孤掌难鸣啊，好多嘢一个人做唔到，亦都只能够暂时将呢件事情摆喺一边先啦。只是觉得有时会都挺无奈，很多东西已经计划好了，铺位看好了，然后具体的一些经营模式啦，各样也都计划好了。本来以为呢可以是算开展自己的第一次创业，然而都是胎死腹中， 不得不由是去接受重新去找工作，一种比较少少盲目的状态啦。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好像琴行啊或者一些教育行业啊在我们老一辈的眼中呢或者是会比较难以接受啊。他们觉得呢，因为首先他们本身就 不接触这些东西啦，多数都是初中或者小学的学历啦，当然不会接触到乐器，也都没有这种耐心去品尝这些东西。咁但係依家嘅生活水平亦都上咗去啦，我亦都相信好多嘅无论係外来工朋友或者係本地嘅朋友都好啦，其实都会喺夜晚或者係甚至日头都会有比较多嘅空闲时间。但佢大部分都会攞呢啲空闲时间去打麻雀啊、赌钱或者係去做一啲唔健康嘅嘢啦。咁其实正如昨晚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倾偈铲车的时候都谈到自己这个梦想，讲得伟大一点呢，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啦，虽然是可能要经历一段比较漫长的努力才可以实现，通过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行动试图去改变一下一种生活方式，令空闲时间去变得更加充实啦，是去做一些有意义或者是有益身心的事，而不是再去沉迷一些不健康的赌博啊，或者是好多这些其他东西。在这里讲回，不知道听紧节目的你呢有没有一样或者是几样自己比较喜欢的兴趣爱好呢，画画也好，唱歌也好，煮嘢食也好，一种运动也好啦，总会有一样话，因为你如果一样爱好都没有会好闷咯，而且最担心的就是当一个人步入咗老年嘅时候，好多嘢其实即係唔会好似年轻咁样啦，周围去如果係冇一啲可以喺室内或者係自己可以随时随地或者喺房间都可以做嘅一啲爱好啦，咁或者会真係比较闷。OK 啦，节目准备都到此结束啦，因为唔想录太长，我怕你哋听到会耳仔生疹喎。OK 啦，咁听完节目嘅你不妨去考虑一下买返把吉他同我一起学习下啦。OK， 拜拜。